名医说案。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我们现在连线的呢还是阳极中医诊所的李宗医师。与往常不一样的是，今天的李医师呢和我们是差别很远哦，他在太平洋的另外一面，在台湾。李医师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现在呢是通过电脑连线。那么我知道呢，现在李医师是在台湾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您在哪里呢？
在台湾的日月潭。
哇，在日月潭很美呀、啊、但是好像网络的速度不是很好哎。
对，因为他在山上，他那个 hotel 的旅馆的都想大家很多人在使用啊，所以也跟听众抱怨一下这样。
好的，那么稍稍呢可能啊质量声音的质量没有那么好，在这先给大家说一声对不起。但是呢我要在这儿呢想请李医师给我们来谈一谈他最近这周啊回到台湾啊一些他所观察到的一些现象。李医师，我知道你这次回去也见了不少的台湾当地的企业家呀，或者是高科技人呢，那么你发现没有，就是在中医这方面大家的这种认识或者是对未来的一种观察啊是什么样子呢？
对，其实这次我是个人的度假啦，跟家人度假，但是每一次到台湾就会被朋友抓到嘛，那有很多的不管是工研院的负责人啊，或者是中央研究院啊，或是一些大学的教授，那我就照惯例也在台北跟不少人见面了，谈中医。那我发现很好的一件事情是说，台湾其实蛮多的人即使受过很严谨的科学训练，他们其实蛮相信中医的，他们都有定期去西医看，西医不是健康检查，可是真的遇到什么大问题的时候，他们会优先考虑使用中医啊。这是让我来听起来是非常的 encouraging， 非常鼓励又鼓舞作用的一件事情。
那么给我们来讲一下啊，就是他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在怎么样去使用中医，他们的认识程度又如何呢？
对，比如说像很多的咳嗽啊，很多的肺不舒服，因为这些科技人员领导者啦，应该说这些就是台湾顶尖的这些科技人员，他们负责很多的国家的案子也好啊，企业界的一些很大的一些企划案也好，他们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跟不同人谈，所以他们即使你看他们长期下来他们的肺都不是特别好，咳嗽啊肺部感染啊，因为他花很多时间讲话嘛，肝也都不是很好，因为他们非常的劳累，他每天就到很晚睡觉啊，压力也很大啊。因为这官员，这不管是工研院或中央中科院的这些中央研究院这些的官员，他们的案子其实上受到各方的压力其实蛮大的。那这种慢性病他们来讲，他们知道去西医检查之后效果并不是那么好，所以他们其实花蛮多的时间在找寻好的中医啊，吃中药啊这一些事情。那他们也发现说中医对他们有蛮多帮助。
那么在这些方面啊，您觉得在他们对这个一些比较怎么说，中医有一些东西还是不太容易理解了，你觉得这方面在台湾是不是比在美国应该好很多呢？
其实没有，因为我发现这些朋友其实他们都很想多了解中医，可是呢他们对中医的认识其实蛮有限的，他们不管是试的方法啊，开的药啊，其实比较像是不中不西吧，有一半一半。像这位是工研院的一位非常高阶的领导者，他跟我讲说他找一位中医，他会用一些侦测器去量手上的电阻，就不知道说这个在中医很多手指间有很多井穴嘛。那这个方法其实1970年的时候日本人做的很多，后来发现说它其实只能当作一部分的线索，不能百分之百断定一个人的病。那在台湾最近非常流行，他们也都去试，觉得这样子很科学嘛，好像你所两手上的这些电阻也好啊，通电的电流也好，是不是可以代表某个经络好或坏？那但是治病的效果很差，如果他看出来说，这个好像很科学啊，看起来有很多图表啊，很多 chart 啊，可是实际上治疗效果是有差。那我想说，这在台湾是一个健保制度下的一个迷失，因为 健保之后医生收入的很少嘛，那每个不管中西医他看病的时候收入很少，他们需要蛮多的花俏的方式去吸引很多的病人来看病，那就很多中医借由这种所谓科学化的仪器来帮助诊断。其实中医就像我们以前讲的，其实它最大最大的精华是在于它如何从一个黑盒子的外面，一个 black box 的外面去看很多不同的症状，从脉诊啊、望闻问切啊这种不同的方式，那去断定里面的身体里面的问题。它不能从单一的一个脉诊啊、单一的眼诊啊、单一的问诊去做一个诊断，这是一般在台湾科技界不太清楚的一件事情。他们可能听到以后，他觉得说，哎，这个我不太了解啊，那些仪器可能很 fancy， 我要试试看，那也耽误了不少的病情这样子。
嗯，那么其实呢，对中医啊这样的一个认识的话，大家呢对西医和中医的这个系统呢，大家都有一些 concern 了。但是经过我们这么多年，特别在湾区，我们一直大家在介绍了。那我最近呢也接到一些听众朋友的询问啊，就是他们有一个概念呢，也想请教一下李医师喽，就是他们觉得中药啊也是一种药啊，也是药，它怎么会没有毒副作用呢？是药不是都应该有毒吗？那中医的这种药方的配伍真的能够把这种药的毒性有所减缓或者是中和吗？
这个分两个方面来讲，因为第一个是讲药材本身，药材确实有一些药材是有毒的，那我们在美国会都是使用 FDA， 美国这个 FDA 所准许的一些药物，它实际上它是自认为列为食物类了。那像附子这些药比较所谓有毒性的药，在美国 FDA 是说 use with caution， 说你使用的时候要小心，它并没有禁止它使用，就代表说它的毒性其实没有那么强。那一个好的医生，好的中医应该知道说什么时候需要用这些药物，跟感冒药泰诺它本身也是一个毒药，它也是有毒性，但是它西药也是借由这些毒性来发挥。那中医的毒性其实跟西药很不一样的是，它是一个 natural， 是天然的东西，所以说吃下去之后很快就可以排出体外，它并不会在身体里面累积，它产生该产生的效果之后它就排出去了。最重要的后这个差异分不在于这些毒性，而在于说医生有没有看对或看错。比如说这个人是很良性的体质，可是外面有一大堆热象，就眼睛红啊，这个脸很红啊，这种情况下有些医生会开错，然后开成灵药啊。这个其实这个差异其实远比吃到毒药来的严重，因为这本来它就是寒症了。那很多人说中药没有那么大的副作用，其实是不对的。它的副作用不在于这个药的毒性，而在于你使用错的方向之后，让这个病人更寒冷的时候，那长期下来他受到伤害远比你说吃一些西药来的严重。是第一部分，对，所以大家都觉得说啊，中药没有毒啊，只要是医生开对或怎么样，其实不对哈。就是说，如果他没有去医生没有诊断对的话，即使的医生开的药都是很平淡，比如说像香港人很喜欢喝凉茶，很多到夏天就喝很多凉茶。很多女孩子她其实本身是少妇寒人，然后月经来会很疼痛，她喝很紧下来每年都喝很多凉茶的时候，其实她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而引发一些子宫的病变。那很多人觉得说这个可能看不出来，可是实际上在这种临床上面其实是蛮多的这种案子，这是第一个。第二部分是说中药其实它因为大部分还是中国产嘛，那中国产中药的时候，因为农民的这个利益啊、保存啊、避免重蛀掉赔钱啊，所以吃了很多工业硫磺。中国有一套叫药典啊，是中国国家公布的，是如何处理中药。那不知道为什么它的药典其实蛮多地方蛮松的，比如说它说去工业硫磺来保存是可以的。那我们刚才讲泡附子，它如果套这个入蛋的蛋巴，这是一个非常有毒的一个东西，它也是合法的。那它很多处理过程中，比如说麦门冬它会去泡药啊，泡大，那这样的话别人说它这样可以卖的比较好。那这些药材的制作或它保存的这些化学药剂，其实上是蛮伤的。所以在台湾其实也不少的朋友问我说，这个医生啊，为什么我每次在报纸上看到说，就是说大家都说吃中药吃久要洗肾，其实并不是中药的问题，而是中药处理上的一个问题啦。那 变大家不知道的时候就觉得说这样很可怕，宁可去试一些很奇怪的一些方法。比如说我这次有遇到一笔，就当然这个人知道胆结石啊，我想这个公司该讲这些在高科技打拼的人啊，肝都不太好，肝不好胆汁分泌就差，胆汁分泌不差的话就容易产生胆结石嘛。那好几位都有胆结石，那么胆结石西医就是要切嘛，他们也不愿意切，好，那跟医生就是讨价还价，能不能再晚一点切啊，我们先不切啊，那很痛，发起来之后发病，尤其在胆经在运行的时候，他们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每次都在十一点到一点就非常痛。那我跟他解释的是胆经嘛，他胆经运行的时候非常非常痛，那就只好忍嘛，吃止痛药啊，非常忍。那他们也就是很多所谓中医的方法，那其实上我们来看并不是中医的，他们吃很多的苹果汁也好啊，柳橙汁也好啊，然后吃很多的柠檬汁也好啊，这些比较酸性的果汁，它本身又是属于就是味道是酸的，本身又属于碱性哈、哦，那又喝很多醋啊，很多油啊，蓝油啊，各种方法都吃了，他说要一个月会把胆结石排出来，他们就觉得这是中医的方法，或是中医的偏方，其实不是，中医要攻胆结石其实很快，要两个礼拜应该可以做到不错。那可是很多朋友会花很多的时间去寻求这些所谓的偏方啊，就是这坊间传的中医偏方啊，不管是中国大陆传来的啊，台湾自己人士的啊，或是甚至于有些国外的西医下的方式，这可能是造成他们对中医的一个慢慢觉得，哎，这中医跟他们想的，哎，怎么果不一样，所以是一个差距啦。所以我刚刚讲的说，就像很多的朋友在台湾，他们很想要试中医，可是很多试的方法是道听途说而来，并不是能对症来治疗。这个问题在中国、在美国也都一样，很多华人都听有很多亲朋好友嘛，就听了很多这种消息，都说的是什么秘方也好啊，祖传的啊，某个医学中广州医中药大学传出来也好啊，那我在临床上看了很多，反而是白人美国人，他对中医完全不了解。所以说他就不会去试这个偏方，他就找我们来看，或者找其他很厉害的中医来看，看了以后他就觉得这个效果非常非常好，反而他们对中医会有比较好的一个认识。所以蛮奇怪的说，反而华人自己对中医的认识反而常常会有偏颇，那白人他要么不知道，要么不知道，可能不相信，可他一旦试了正统的中医之后，他反而会白应。
嗯，好，听众朋友呢，这是呢最近一位听众朋友们给我的一个反馈啊，就是想请李医师呢来解释一下中药到底有没有毒性，因为很多的时候呢，有的一种宣传会说，中医没有毒副作用，其实呢，刚才李医师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他这个呢并不在药物的本身哦，在你医生是不是判断的比较准确，是药三分毒这句话是对的，即使中药它也是有毒性的，但是呢，你用在什么地方和怎么用才是最重要的，您觉得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打开 call in 啊，如果您还听得清楚或者有问题想请教李医师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888-275-1628，有任何不明白的问题都可以和李医师一起探讨。
听众朋友您好，孩子的教育是所有家长都关心的问题，优秀的孩子不是靠大学入学时的临门一脚，也不是靠任何的包装能够替代的，你说对吗？这种优秀是我们当家长的配合美国的教育体系，从小一点一滴帮孩子养成的好习惯。
今天 Sylvan 提供的窍门是怎样把学习的技能应用到现实生活中。如果一项技能能够运用在日常生活中，学生们就会更有兴趣，也就更容易吸收，告诉他们学习无处不在，学习的能力是一个人成功的重要能力之一。学习整理个人空间，从卧室到大学宿舍以及他们未来的公寓、住宅和工作空间，学习财务管理，为自己做预算，通过日常的开支计划学会财务管理，比如说购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参加活动，包括未来上大学的财务规划，学会善用媒体，而不是被媒体尤其是网络所控制，让孩子自己计算一下自己一天在电脑或电视前到底花了多少时间，让他们认识到有效利用媒体为自己所用是网络时代一项挑战性技能，总结写作和研究能力。如果孩子对新款运动鞋感兴趣，不妨让他从这里开始，上网搜索一下相关信息，对有关的特色或数据进行统计和比较，让他用办公室软件进行汇总，或用写日记的方式记录下来，这些都是在现实生活中怎样培养孩子学习能力的好方法。
以上窍门由美国最大的课后补习学校 Sylvan 赞助播出。重新收听，请上希望之声网站 bayvoice.net。Sylvan Learning， 美国最大的课后补习学校，拥有最完善的补习系统，通过测试精准找到孩子的学业水平，量身定做补习内容。咨询电话800 educate 800 educate 800-338-2283 800-338-2283，成功始于 Sylvan。
名医说案，
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3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名医说案栏目，我是高杰。现在呢，我们的嘉宾啊，李宗医师是在台湾和我们连线，可能稍稍线路呢有些问题，辛苦您的耳朵了。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打开了，如果您呢有问题，可以直接向李医师请教，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的线上有一位 Mupitas 的陈女士是吧？您好，请讲。陈女士能听到吗？请讲您的问题。
啊哈，我有问题想请教一下李医师，就是那个不知道为什么脖子上会长那种一小粒的东西，然后肉眼平时看不太清楚，但是手摸过去可以摸得到，不知道是什么。就是需要怎么调节，或者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然后
这个
有没有什么导致法？
你跟季节有关吗？还是说常年都有，或者是某一个季节特别严重？
没有，就是长出来的就在那里，也不会消失。但是有人都建议说是可以去做激光，可以把它打掉。但是听说好像打掉之后，如果就是身体的话没有调节好，还是会再长出来。
对，其实上这个问题，其实在中医来看，不只是皮肤的问题啊。如果只有脖子的时候，有可能很简单。像我们临床有看到一些小孩子或是一些年轻人啊，他实际上是因为衣服很紧啊，然后是弄在脖子附近，常常会刺激脖子啊。他换了衣服，无领衫啊，或是一些 T 恤之后就好很多哈。这是从最浅的了。比较严重的是说，其实上因为中医认为所有的阴经啊，因为十二经络分阳跟阴嘛，所有的阴经会结束在这个咽喉这个部分，喉咙部分，所以常常看到说他比如说刺水不能往上的时候，在咽喉会开始有病变，比较浅的时候就是皮肤病啊，比较重的会开始变成甲状腺开始出问题啊，还有淋巴嘛，就是他开始长一些甲状腺淋巴结啊，那所以说这个时候是要看哦，很简单的问题，可能只是皮肤上的一个小小 irritation 的话，那其实我们把它发出来就好。那其实我们前一阵有位太太，她也是看了很多的医生，三个月都还好不了。那我们用很简单的麻杏仁丹，然后再加上一些饮水上火的药，好像跟她生麻这些药，很快就可以好哦。但是很轻的。那但是各位太太的情况，我们要看到你本人才知道说到底是是很轻的一个皮肤上的一个 irritation， 然后就一些皮肤知道这皮肤受到领子的刺激了，还是说比较说是因为渗水无法往上了？这个要看一下才会知道，但是应该都两个都不难解决了。
我正好呢也是就着这个啊，就着陈太太的这个问题呢，也来问一下李医师，因为我们观察一下啊，现在就是中年男性，有的女性也会有，就在脖子下面会长一些肉揪揪，不大，然后一小粒一小粒的，有的还蛮严重的。这个和刚才陈女士所提到的这个是不是一回事呢？
不完全一样哈，所以刚才讲说，其实但就是中医是比较多，很多是甲状腺淋巴结啦，就是人的淋巴嘛，比如说像腋下淋巴液特别的循环特别多，那这喉咙是附近左右两边哈，那这淋巴液常常会产生淋巴结，像有点像肿块，然后像肉瘤一样，它又不是癌症，它就是软软的，然后不太痛，就是说它你可以就是在那边停了两年。很多时候是不需要治的，很多时候它摆个一两年，它自己会消掉。那我们临床也有看到，就是我看到有一位太太，她很大，大到比一个棒球还大，是蛮可怕的。但是那这个时候就比较麻烦，就是要看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那像这位太太，她就有要去攻她的所谓的中医叫三焦系统啊，就是水道，就是勉强可以跟西淋巴系统可以说是一个对接的一个概念。那就是要攻她，那现在已经攻了大概四个多月，消到在一半左右，所以说还是要花很多钱去弄。 小小肉瘤是不用太担心，如果开始变大的时候是有办法把它攻掉。这个时候身体就通常会有很多其他的问题，通常会跟脾排水有关了。第一个是脾，第二个肾阳不太够，这两个是常常会看到，他们两个 combine 在一起的时候会发生这种现象这样子。
嗯，好，其他听众朋友们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拨打888-275-1628 888-275-1628。那刚才 MPS 的陈女士啊，您可以记住阳气中医诊所的电话650-917-2355 650-917-2355，因为皮肤啊这种描述的到底长得什么样子，有的时候可能你描述出来和别人理解的呢会有些差异，会建议你呢直接见到医生的本人，请他用这种观察的这样角度看一下，才能够准确的给您一个答案。您觉得呢？可以记住阳气中医诊所的电话650-917-2355 915-917-2355。我们现在好像现场还有一位听众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李医师，刚才你也提到了啊，像这个目前呢在台湾啊，就是也有人关注这个中医，那么可能大家也关注的就是到底啊中医哪些病你强烈推荐大家一定要用中医的方法去看呢？
其实我先打个岔，其实我遇到蛮多的问题，就是说，哎，李医生的中医可以治这个，可以治那个吗？就说，哎，这个中医能不能治胆结石，能不能治肾结石，能不能治什么问题？好，那这个观念就比较偏西医的想法，就是说一个病名来定说这个病要怎么治。那其实现在比较单纯的胆结石，它其实上治标很容易，可以把胆结石清掉。可是治本的话，要看它是为什么有这些胆结石，是肝不好，还是有其他的问题在。那所以中医其实比较讲辨证论治，就是你的身体哪里你可以说 off balance 吧，失去了平衡啦，那我们想办法把你拉回来。那通常很多人受到西医的这个教育的影响，都会把病名当作是一个身体的问题啦。其实像病名只是一个最后的一个现象，就是你为什么会胆结石，会肾结石，这个是一个比较错误的观念。那也常会变成说就会去找偏方嘛，因为你有个病名，西的病名高血压就去找高血压偏方。那其实真正的中医是要辨证论治，知道说你哪里身体内部出了问题所以你会有外面的高血压、心脏病啊、胆结石、胆汁这一类的问题。那这个就是你要看医生来决定。我会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去了解一下中医，并不是说单纯的用连连看西医什么病名，中医什么药，这样的话其实上是防于险，而且是一对中医是一个伤害，因为中医是比那个高深的很多，他实际上知道说你哪里出问题，然后我帮你修好，所以你外面现象就不见了。
好的，李医师，我们现在线上有一位三号赛的陶女士有问题想问您啊，陶女士您好，请讲您的问题。
哎，你好，李医师好，那个高姐好，我想问的问题，我儿子现在7岁了，然后他一到每年这个时候花粉过敏，他那个湿疹就很重。那个我们一直就是用那个西医的那些药膏去压实它，但是反反复复，到冬天可能好一些。然后现在就是那个脖子啊，包括那个肘腕还有膝盖，就那些带弯弯的地方就经常痒的被抓破了，那破了再结痂，然后涂药，然后再去抓破，就反反复复。然后我呢最近就搜了一下网上，好像那个有一个中医的方子叫什么浮萍方，有那个苍耳子浮萍，什么天花冰片，还有一些内服的药，什么白术、麻黄什么的。我就想问一下，在湾区，像比如想要一副这样的药，就是像你们诊所有吗？还是我们需要自己想办法自己熬呀？我非常想试一下，因为那个小朋友治好了，然后跟我们的症状真的好像，他。
对，这个叫事关风啊，中医有讲说小孩子常常因为便便也好啊，然后因为流汗流不尽也好，在四个关节的后方会有很多的疹子，很痒，一抓全身就发起来，不难治啦。其实中医来讲是通常是一个血虚加上一些白面的不能行起的一个药啊，实际上比较有名的倒不是你刚才讲的那些方，还有一个叫当归银子，它以四物汤为准，好，然后再加四物汤补血的，就是你们喝的四物汤，那上加上了一些清表和行气的药，黄芪啊、荆芥、防风这些药，其实还比较有效啦。那麻黄的话，你刚才讲的时候，我刚提到说麻黄是发表的药嘛，实际上它在适当的时候是可以用，但是我一向都不喜欢病人就是不上随便查一查就跑去自己 去吃药，你家长这些药材我们都有，你这两个方我们也都知道，但是我会不太赞成你就让小孩子直接这样吃。好，那可能会是半事倍功半了，就是说其实你这样吃以后小孩子好一下下，然后下期就不好，或者甚至根本没有反应。那实际上因为刚才讲说要辨证论治，即使大家的表面上看得很像，在医生看来可能是很不一样的身体面的理由啦。
好的，时间的关系啊，那这位陶女士呢，记下来阳气中医诊所李医师的电话好了，650-917-2355，917-2355。那么最近呢，我也碰到一些听众小朋友啊，真的是很痛苦，孩子花粉过敏和引起的并发症。那么如果一味的用西药和激素类的药去压制呢，会对孩子带来非常大的影响。真的推荐您呢，去带着孩子呢去看一看李医师或者其他您信任过的中医专家，希望呢孩子能够早日恢复。再重复一下阳气中医诊所的电话650-917-2355，谢谢李医师，
谢谢。